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在主面前恭敬谦卑，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到苏醒。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您的仆人将您话语写下，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亲近你来认识你。主啊，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知识，我们自己的理解不足的，主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来去领会，来去接受。求主赐圣灵帮助，亲自引导我们接下来读经的分享的时间，更求主赐福每一位在读经的过程当中都更加的蒙福，更加的喜乐。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应该是十一、十二、十三节，还有雅各书的一二。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就准备课堂上是把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来完成。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来一起看雅各书哦。那上次呢，时间没有掌握好，比较匆忙一些。有在第九章开始讲到了前约的头一个帐幕。那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称作为头一层帐幕，但是在原文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大部分提的就是第一个帐幕。第一个帐幕呢，就是摩西神在这个旷野吩咐摩西要做的这个帐幕。那接下来就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真的创造圣殿。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呢，一切的还是按照比例，还是按照原来的这样子，也是有幔子，有整个陈设，就如这样。那么我们上次知道，我们的大祭司不是祭司，我们立位人里面呢，十二支派里面只有哪一族可以成为祭司呢？
立位
啊。而且只有立位的子民呢，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那圣殿里面呢有祭司，那祭司是谁的子孙才能成为祭司呢？亚伦的子孙。那亚伦子孙里面呢也有大祭司，是只有一位。那一位大祭司呢会他死了以后才有另外一位大祭司接任着做。而这一位大祭司呢，是在每年的除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可以走到第一层幔子里面去祷告烧香。右边是饼，陈设饼，我们称之为陈设饼，左边呢是金灯台，那前面是香炉。所以他们会进到这里，他每天都必须要补齐了这些东西。那饼呢，有撤下来的饼，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卫就是吃了那撤下来的饼，那个饼大卫可不可以吃？照理来讲，大卫是应该是不能吃的，只有大祭司他们可以吃哦。所以在这里面有金灯台，还有这些，但是一年只有一天，就是最大叫除罪大日，是在七月十号，在希伯来历的七月十号，他们会可以进到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说他肩负着以色列人所有的罪，还有到神面前，代表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他的服装里面左边右边都刻了以色列各六个支派，他这边有十二个宝石，也都刻了支派的名字。也就是说他胸怀着以色列民，肩负着以色列民进到至圣所。那甚至呢也有一说，就说他身上的那个石榴，就说他穿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是有铃铛的。那有人说这样进去，有的时候当他犯了圣洁呢，甚至有可能立刻就被击杀，以至于他们听到那个石榴的声音就知道他还安全。没有石榴声音，可能就甚至可能拉一条绳子他在里面怎么了，就只好把他拉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严肃的，进入至圣所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我们心里想说就是一个很隐秘的很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真真正正见到神面的那个施恩的宝座。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才会说进到至圣所，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对的是犹太人讲，当他告诉大家说 这条幔子已经打开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许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但是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讲说是这是一个更美的圣所。头一个圣所不足的地方就是说它不能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因为进到至圣所的道路还未显明啊，因为一年只有一次，而且是大祭司带到里面去，然后他的礼仪呢是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而且他真正只是一个是真正圣所的一个表样，就是说他是在真正圣所来临之前让我们能够知道圣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景况，还有什么样的仪式，这是在我们在这里面过程当中理解的。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准备要献祭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是需要献上赎罪祭才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有了圣所就有祭物，那这个祭物的功效从一开始我们上次有讲到，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哈。这个差不多在圣经里面是在我看来是蛮特别的，说怎么会说是差不多，那用血就用血，不用血就不用血。而事实上如果说你在看到出埃及记或者是利未记里面，他们的确有部分的物品洁净是用水洁净的，那有部分的物品呢是用血，尤其是靠近圣所的，当他们要在幔子弹血，要在弹上脚上要抹血，那个祭牲的血要到坛下面洒下来，所以这一切大部分都是要用血来去洁净。而这洁净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把这个物品呢分别出来。如果说它是一张桌子，他们在四角上抹上了祭牲的血，就是这个桌子你可以拿来献给神用，像前面的那个陈设饼啊，那是有桌子啊，那些你不能说啊，那今天一起来电影欣赏吧，就拿来放电视啊什么，这是不行的。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归给神的哈。那赦罪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也就很明显的显示出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必须要流血的这一件事情，也在这里面有一个预表，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表样，知道主耶稣基督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祭物呢？在第十章我们今天的范围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那就没必要每一年嘛。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个月付服务费，就是到了一个月你服务使用了你必须要付费，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以后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代价付上了，我们接下来就是领受了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说到更美的祭。那这祭品呢，以前是用动物的血暂时可以赎罪，在第四节你们可以看到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什么除罪，它可以赎罪不能除罪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每一个祭牲他把我们的罪给解决，但是不能把我们的罪完全除干净，也就是说到了每一年我们还是会想起自己是有罪的，我们自己还是不完全的。那目的是在侍奉神。那新的祭呢，更美的祭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血，他是神儿子的血，然后呢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真神。他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这件事情进完成了一次就一直都有效，他献祭就变叫人得以什么永远的完全，他可以让人永远的一次献祭永远，他真的是叫神呢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非常重要，这对于一个犹太背景的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个罪是一年一年都要去算的，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一次而永远的得到完全的除净。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第九章的第十节说，这些是连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件事情有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振兴的时候，而这振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有没有讲？有，在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做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振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就是振兴的时候，就是真实的那一位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些表象，这影儿呢，就不需要了。所以到了主耶稣基督来以后呢，这一切就可以停止了。而事实上在历史上有没有停止呢？就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后的第几年呢？70年，那个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把圣殿每一块石头都拆下来的那一次之后呢，从那一刻起，犹太人就再也没有献祭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献祭的事情了。所以这些是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祭已经完成了。然后呢，来到的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是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这是真实的，这是天堂，进入了天堂的圣所。所以主耶稣是进入天堂的圣所，成为永恒的大祭司。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我们还怕什么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永远的圣殿里面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而且他还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很大的鼓励哦。他解决了人所有罪的问题。那上一次我们稍微比较快带过，我想这件事情又要再一次的提出来。我们刚刚讲到更美的圣所、更美的祭物，还有更美之约。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按照新约来到神的面前，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讲新约、旧约，那到底什么是新约呢？我们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什么是新约？这约定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怎么讲？人家说，哎，你们基督徒信新约，新约是什么？那你们可不可以说，你们想要就是事情有了变化就说在新约，那会不会以后有一个人再说来个新新约，可不可以呢？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在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说，新约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因为有了耶稣才来了一个新约，而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清楚了。第一次是神向耶利米说的，在第八章的说，主又说，第十节，那一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哦，在第前面一点，第八节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要另立什么新约。啊，这是在耶利米书3:31-34里面所提到的。所以神要与人立新约这件事情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清楚，也就是说这是神起初的心意，本来就是要有这个新约。而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讲清楚呢？就在这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新约，我乃是这样啊，有没有？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呢，之后说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跟旧约完全不一样。旧约呢，旧约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做神的子民。神的心意一直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从哪里就开始讲了？从很早就开始讲了。在出埃及记里面最清楚，我们讲你们之后，如果说大家继续读旧约，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并不是拯救出埃及。如果拯救出埃及的话，出埃及记前十章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不是说神将他们救离开埃及之后呢，就说好，你们当初这个要求我说我在这边太苦了，我是当奴隶太苦了，那就结束了，你们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们自己好好过日子吧，这边很大一块地，你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是这样吗？不是。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设立了圣所，设立了帐幕，告诉他们跟神亲近的一个方式。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做神的子民。怎么样是做神的？就像我们信主，不是说啊，我现在很苦啊，我有些事情没有完成呢，我信主了，事情解决了就结束了，不是的，而是要做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跟神有永远直接的一个关系。 目的是一样的，做神的子民。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是做神的子民，他怎么做呢？方法是生命的改变。每个人都将律法写在心里。最初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他现在要写在肉心上，写在我们心里。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写在石板上我们要去遵行，结果告诉你们人做不到，写在你们心里，将你们人整个改变，神将永远的赎罪赐给你们。靠什么？靠主耶稣基督这位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新约了，这就是新约。新约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但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借着重生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神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认他为我们的神，而且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这就是新约哦。好，那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现在讲是进到下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卓越的基督，我们更认识基督。接下来就是卓越的基督徒。卓越的基督徒，从我们现在看圣经哦，在第十九节开始，我们讲的是卓越的基督徒灵命的生活。他讲了，从第十九节开始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这边讲到说，好，我事情已经讲到一个程度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祭，他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那他还是更美的祭，更美的大祭司。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呢？有几个因为，我想我们大家读经都如果说大家来这边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说，真正的读经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去读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很仔细的不跳，就是一句一句的读。所以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读十九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能够自己把它拆出这个内容。因为他讲说什么，当圣经我们看到因为跟所以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要知道了。因为我们常常呢只记得因为忘记所以，或者只记得所以呢忘记因为。这边有讲到他要说一件事情，因那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有一个因为，到神面前的路已经开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有基督当家了。而这位基督他不是冷酷无情的管家，而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呢，又看到我们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清洁了。这是三个原因。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可以到进至圣所，有三个原因。因为这三个原因让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既然有这几个原因，我们就有几个所以哦。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所以了。我们今天刚讲了三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因为那幔子已经打开了。幔子打开来这件事情，上一次牧师在讲台上正道里面也说到，幔子打开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你们知道他们在搬那个帐幕的时候，一定都会 打开来嘛，东西要卷起来啊，他们可不可以看？他说打开这很难吗？他们在收的时候，我就像望一眼，哦，原来里面长这样啊，前面是自圣所，后面是圣所，可不可以吗？不可以的，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远远看，哦，原来圣所长的，他连看都不可以看，这是极端的错误的一事情。但是现在帐幕已经裂开来，能够打开来，对于一个忠诚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三个原因以至于他们就有四件事情需要做，四个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是存着什么？诚实和充足的信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到至圣所，我们没有处理自己的罪，你随便进去是会怎么样？是被击杀的。你不论你存的是什么心，你不能碰就是不能碰。乌撒碰了约柜，结果是什么？被击杀。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还要一个忠实的心。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坚守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恒忍，我们怎么样诚心的持守我们所信的道，是因为神的他的誓言以及他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有这个指望，我们就存着心坚持下去。再来呢，这是对神的关系。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就是与神的关系，接下来是什么？与肢体的关系。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彼此相顾呢，这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肢体之间，强的辅助弱的，需要的有余的可以给予不足的，这一切在激发爱心彼此相顾里面都很大很重要。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历，不论是在言语上、实际上的物质上，我们都得到彼此的帮助和坚固。然后呢还要怎么样？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能停止聚会。那是什么聚会呢？如果不能停止聚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你可以从礼拜一一直聚会到礼拜天，对不对？礼拜一好像没有，礼拜二有 USC， 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四有英文堂的聚会，礼拜五团契很多，礼拜六我们还有特别聚会，礼拜天还有崇拜。在过去聚会是没有分的，以前不会像以前他们刚开始的教会不会说分什么团契啊什么，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来敬拜崇拜。那我们现在有分那么多，到底什么是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呢？我相信这里面有一段是说不可停止我们的聚会，属于你的聚会你就应当要参与，你的团契的聚会，更重要的是什么？主日崇拜的聚会。这不是说你不能够一次都不行，他是说不能像停止惯了的。当你一次两次不去啊，我忙啊，有朋友来啊，我就不去啊，这一切事情你就会惯了，惯了以后呢你就停止聚会，那这件事情对于你们信心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常讲的一个例子，那个炭火如果说一根放在外面呢，它就自己很容易就是熄掉了，但是跟着其他的炭火在一起呢会越来越发旺。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神的家里面，我们在这里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的信心就越发的发旺。这就是很重要的，不可停止聚会，要恒心的聚会，这是我们灵命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又进到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就是我们上次又有一个警告。第六章一开始有个警告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 的这些人，如果他离弃真道就不能重新懊悔。而这次又再讲到，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还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这个道理呢，这一句话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为什么呢？他就说就摩西的律法，讲到摩西的律法，这个是他跟写信的人跟读信的人是有一个共通的，都同意摩西的律法是神的旨意，是要听从的。如果摩西的律法两三个人见证以后呢， 都不能够，就说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两三人作为见证，他是死刑就得死啊。如果连摩西的律法都是这样，那何况是神儿子他将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呢？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如果说是一个人的律法，或者是当初旧的一个律法，我们都同意三四个人见证就可以，就不能够连续了，更何况你把神的儿子的血当作平常，那么又故意犯罪，这件事情就很大了啊。那这当然我们也是有，上次也讲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这个所谓的得知真道是什么意思，那哪一个人是得知真道的人？那我们相信得知真道呢，是长期的慕道友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也就是他的信心一直都不是真实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真实真的很重要，我们不容许任何的虚假。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得知真道的人，我们认为他是还未信主的基督徒。那这样子的人，那又怎么讲说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呢？这个很清楚的，如果说你看清了这个祭物，还有没有别条路？还有没有别条路？没了吗？你若告，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传福音给你，我告诉你信主耶稣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得到救赎，可以得到拯救，可以信神回到神面前，他说我不要，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没有了，没有了，这很清楚了，没有，这就再没有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真的你如果接受了，你又反悔了，那真的就再没有了。你不要想说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们认为信主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心，但如果当初的信心不是真实的时候，那么也没有别的路让你可以得到拯救。那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他是如果你不接受，就是将成圣之约的血故意犯罪哦。这个故意犯罪不是说不小心犯罪，或者是受了极大的压迫产生的，而是说持续性的，而这个犯罪是对神极大的攻击的。这边讲到说是将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大的。那么有一件事情很特别，这边讲到说第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什么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他最后落了一句话是什么？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神是可敬可畏的神，但是只有这一段经文清清楚楚写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你们还记得大卫，这个让我们想到大卫一件事情。大卫在数点人数，大卫数点人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他经过一连串的风霜，然后好不容易得了王位，后来国家平静之后呢，他就想想看，哎，我们来数数看我们这个国有多少人吧。然后就有人阻止他，他不愿意，他还是要看，那就好像说他想要知道自己多伟大。后来神告诉他这是不受神喜悦的，神就告诉他几条路会得瘟疫，或者在敌人面前被敌人追赶。他说什么？我不要在人的手里，我要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是有恩慈的神。可是在这边却讲到在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大卫的心里面是有谦卑，是有悔改，但是若你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你拒绝了神赦免你的罪，那么你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那真是可怕。所以在这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说神是慈爱的，就照你心里想的，哎呀他应该不会管啦，这神是什么？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但是他又怎么样将慈爱显给你呢？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然后你还不认这一个血，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大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知道说，神的审判若你不管的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那接下来就讲到恒忍，这边又讲到第32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的苦难。那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是一个过去式，是你们必须要思想过去曾发生的。所以这一些他所写信的对象的那些信徒呢，是怎么样的人？是真正忍受过大征战的人，他们很苦啊、这边讲到说被人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所以基督徒当要恒忍，他们经历过这一切，他们要知道，你们看，我们受了很大的苦难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边又讲到我们就好像是什么戏景，叫众人观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样子的苦是多么的大。但是我们要因为有信心，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第34节，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他们连家业都被人抢去了，然后呢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基督徒需要恒忍，不怕，因为我们会有大的赏赐，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这边又讲到了说你们必第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要行完了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很美的介绍，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讲到大卫怎么样行了神的旨意，就怎么睡了。大卫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是不是要行全神的旨意，不要半途退却了？这边就讲到了哈巴谷书，这边讲到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他是在哈巴谷书里面讲到的第二章，一人必因信得生，而这个生呢是生活的生。在当时原来的诗词他所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啊，他们，但是呢我们一人必因信得生，他们自己受到了惩罚，神兴起了比他们更坏的，他们认为比他们更坏的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他们觉得苦得要命，怎么也不会找一个比他们更残暴的一个国家来去打击他们。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你若有信心，现在的苦难都不算什么，你必因此而得到生命，而因此而生活。所以这句话呢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罪人因信什么称义啊，罪人因信称义。当我们成为义人的时候呢，义人因信得生啊。所以当我们因为信心，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就在主面前呢不再被纪念我们的罪了，我们是义人了。那我们是义人以后怎么活呢？靠的是什么？信心，继续活下去，就是从信以至于信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什么是信。这个我们昨天的布道会大家如果有听到的话就知道，这个信每个人讲到信一定会提到第11章的第1节，想到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件事情非常有道理，你们看得懂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未见是所望跟未见是什么？就是没有看到嘛，没有看到，不是实实在在前面。那昨天易光弟兄也讲了，就说你如果说要讲现在大家聚在一起，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这件事情不需要信心，它不是所望之事，也不是未见之事啊。那要讲的是一件还未成就你没有看到的事情，叫未见跟所望之事的实底跟确据，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信，就是什么确据，信就是实底。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很多人说你要信神，你要信主耶稣基督，好，我信啊，你给我看见我就信。 那这件事情在这句话里面完全相反，你给我证明我就信，是不是？你让我经验我就信。对，这很多人是需要这样，但是从这里来看，信就是证据，信就是实底。我们不需要想说，好，我现在证明神给你看，这个世界怎么样运转，那是很难的。你讲的话只能是片面有限的，信就是确据，信就是实底。那也有人用另外一个方法讲，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话。实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知道那边有一件事情是将会成就的，你因为信心把那件事情扎扎实实的摆在你面前，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把信心，就是建立在你现在的生活是建立在那件事情已经成就了的那个状况，是不是？我花这么久本来以为清楚的，后来就，所以信是所望之事。我只想跟大家讲，不要认为看见就可以相信，不要认为证明就可以相信。第一个，看见就不需要相信，证明出来也无法给你信心，你只是用另外一个信心觉得你证明了以后我就可以相信，这是另外一种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确据，真实的信心，人家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有信心，这就是真正的信心，能够在神面前，而这个信心将那未来的事情实化在我们面前。以前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个小孩子，他的外婆说要给他一个火车，然后那个小孩子呢，从知道那一天开始呢，就这样子玩，就说啊，等到我收到了，我就可以这样子玩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再过几天那个邮差来了，就送到了他的那玩意。那他好在什么地方？他好在知道那天就开始玩了，他不是说哎呀过来啊，什么时候邮差会来。那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当你实实在在知道他一定会来的时候，你从现在开始活的方式就是那已经来到的一个方式，这叫做实话啊。这是有一些人这样的说法，而这个定义呢，就像牧师这边讲到，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根底，确实的证据。有信心我们就对所望的事呢有把握啊，对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很肯定。那这件事情就接下来引到他所提出来的几个信心的伟人里面给我们的证据，讲到了亚伯因信献祭与神。那这件事情呢，亚伯献祭，后来呢神喜悦亚伯跟他的祭，不喜悦该隐跟他的祭，于是他就怎么样，是第一个人类的谋杀案，是不是？而且是一杀就人类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就没了。那么这一个呢，亚伯因着信献祭，他虽然死了，这个信依然在说话，他借着他的信，他依然能够证明他信心的对象。第二个，以诺他被接去以致不见死。那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诺他是怎么被神接去呢？他是因为与神同行，有没有？他有没有提到他是信心？他没有提到，但是在这里却提到他的信心，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相互之间的关系。你有信的行为跟没有行为的信最大的差别，你有了信就会有与神同行的这个行为哦。他在这边就讲到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证明他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可以证明呢？因为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要得他喜悦，必须要有信这个字。你知道神，知道有神，也知道你寻求他，他会赏赐你，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挪亚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挪亚他挪亚呢，他是造方舟，我们都知道他在 那边建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容易被人家讪笑说你现在做这一件大事情很奇怪？而且我们都知道挪亚他是在传道，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提到挪亚他还传道，告诉大家说你们来上船啊，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结果呢好不容易救了几个人，救了八个人，他传道120年，信主的有几个？八个，而且这八个还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亲戚朋友，没有人能够想象他这个压力多么大。但是因为他有这个信敬畏的心，他预备了方舟，于是全家得了救，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然后呢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在里面提到最长的一段。因为亚伯拉罕呢对他来讲，真的亚伯拉罕又称为什么？信心之父。而事实上讲清楚的话是讲他是信心之人的父，他在信心上面的表现是十分的强的。这边一讲到他出去蒙召，他蒙召的时候就说你要去，去哪里有没有讲？没有讲。而且不是他不是单身哦，他是有妻小的，而且当时一开始他在前一段他的父亲也跟着去了，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好反正我就是一个人嘛，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问题。没有，他有全家。你知道当你有了妻子之后你要动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是不是没有那么容易？他这边没有讲到，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你要说服的不是一个人了，是不是？那当然在这里面就讲到说他出去，他就全家出去，他不只有人，他还有什么？他还有他的牲畜，这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你包括现在要你搬个家都很麻烦嘛，你搞不好搬两条街都不舒服啊，更何况他们要搬到一个不知道。你要讲的说他，哎老婆，这个我今天听到神对我说我们要去哪里，他说去哪里啊？不知道。那是不是有点难呢？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哎。然后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原来地方，我们上次讲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穷小子，他是有家业的，不管家业多大，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再也，他离开他的家以后就再也没住房子了，他都搭帐篷了，他在外地好像客旅。然后更大的信是什么？他把以撒献上。你看这边讲到说第十七节说他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是那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是老年得子，而且他原本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但是生下这个儿子，而且他说什么？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如果神说将你的儿子献上，他大有很清楚的方法，就讲说神啊，你不是要我的孩子如海边的沙如天上的星吗？而且呢你还说以撒利不算，得要以撒才算呢、啊、那这样子你自己话都不做准怎么行呢？是不是？这一定是搞错，你搞错了，所以我就不听了。很多人在抵抗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开始，你如果没有圣经知识就开始乱抵挡，你有圣经知识拿神的话来赌。但是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他还是有信，他也没有说神不会接受，他是说什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一招他想到了没有？他想到了，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在罗马书也讲到亚伯拉罕是什么？信死人能复活的神，他信死人能复活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这个信心，他带着孩子，孩子说爸爸什么都准备了，牲畜呢？对不对？对他来讲心理压力多么大，但是他有这个信心，神有什么预备？神有预备，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啊！然后就萨拉，刚讲到萨拉也是因着过了生育的岁数能够怀孕，他因为信那应许他是可信的。萨拉刚刚讲到他的信心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多琢磨，但事实上刚我们讲到亚伯拉罕能够出动，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为主。 我记得前几个月有一位宣教士潘武熙弟兄，他说他有感动要去非洲传道，然后他的姐妹呢愿不愿意？不愿意啊，这非洲哎，你如果说到外州还差不多，你到非洲这算话吗？好，那他要走，但是这位姐妹心里怎么想？他说神有没有问萨拉？没有问萨拉，神没有问姐妹就走了。他就说那我就顺服，他们就走了，他们做了极大极美好的工啊，各位姐妹啊，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互相扶持啊。好，那以撒、雅各这个我们就不再讲，约瑟他真的是很不容易，他遭受了这么大困难，后来坐上王位，他心里面坐上了宰相之位，他心里面还想着这都是神的美意啊。然后这边讲到摩西，摩西是一定要提到的。那他这边讲到摩西的父母也有信，他是什么？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什么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那这句话你如果说单单的讲的话，是因为他是俊美的孩子，是不是？老说俊不俊美也要看父母啊，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这个在原文里面讲，这边俊美是说在神看来为美好的孩子，他知道这个孩子会被神所用啊。我们不能看单叫字面哈，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他自己的征战是很大的，他是法老之女的孩子，他当时是接受皇宫所有的教育，而且享受过好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不是？我们曾经过经历过这么多美好的，现在突然要我完全放弃，他是因着什么？因着信，他也因着信要跟百姓同受苦害。那这边讲到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里面呢有几种解释啊。那有一个解释是他真的看到了，他在信心里面看到将要有那一位神的将要受到凌辱。然后呢摩西他或许是讲到了这个基督也有一个说法说基督就是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孩子。那神的孩子也有人会认为说是以色列民，他就觉得以色列民会受到苦，他要愿意跟他们一起过。但是这里面都没有很清楚的讲好，只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摩西很可能他知道神的心意是有那位基督将会受到凌辱。而且最后摩西有没有见到基督？在圣经有没有见到？有吗？他们到山上有没有有见到摩西跟耶稣？他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摩西应该不是局外人哦。所以在这里面他是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他恒心忍耐这一切。然后以色列因着信过红海，拉合因着信接待探子，这个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将要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前派了两个探子，那这一位拉合就接待了他们，因为他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能力，他看到了那个神的心意哦。然后后面就提到了说若要依系说后面有好多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时间就不够了哈。你看真的是时间就不够了这些人都非常的苦。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讲，就是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在第38节。什么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呢？你们认为这个是他们不配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不配于他们？世界不配于他们呢？这些人世界不配于他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说第12章讲到有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着我们，这个云彩就是多的意思，围绕着我们，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是扶持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我们一起来过这个属神的日子。这边讲到，接下来讲到后面讲到神的管教，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啊，这个管教是很重要的。我们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我们从小到大都会知道 父亲、母亲他们对我们的管教。那我们当然知道受到管教才是真正的孩子嘛，若你不是就是私子了。那这边讲到说不一定真的是所谓的私生子，而是说一个是真的儿子，一个是假的儿子。那如果他把你真的视如己出，他真的是认为你是他儿子，他就会管教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有没有被管教过？如果你被管教过，你应该很感谢神管教你。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呢是有几个进程的。第一个呢，就是你听神的话，神也爱你，蒙福，这是最好的。大家永远留在那个境界，那是最好的。后来呢，你忍不住背逆了，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神管教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呢回头了，那就回到原来那个境界就很好。你不回头呢就管教，但是到了一个程度呢，你再不管教，神就什么，就不管教你了，就变成了任凭你，让你去承受那一切。所以这些阶段，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被神管教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真的要知道是何等的美好啊。因为这边讲到说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为万父之灵，万灵之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哈。那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我生了小孩以后我就知道真的是这样哈。有时候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有时候小孩还故意讲说你上次怎么这样讲，因为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是不是？所以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管教你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神管教你是为了要你成为圣洁，而且得到平安。这边结出平安的果子是什么？义啊。平安的果子不是爱啊，平安的果子是义。跟神真正能够得到平安的是什么？是义啊。当我们弟兄姐妹讲说平安平安，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跟神要有平安一定要有圣洁的义在里面，而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被管教就是让我们继续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说这个态度是不可以轻看管教啊，被他责备也不要灰心，勇敢的面对。这边讲到说所以你们要把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这句话比较不容易讲，什么叫做为自己的腿把路修直了呢？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就是说你要把这条路走正了，让这条路走正了，让之后来的人心挺软弱的，不会因为你呢一下又跌倒，有些这样这条路弯弯曲曲，让那位后面比较软弱的人呢容易跌倒。这就是这个意思，当你我们自己走直路的时候，接下来的人就按照这个前人的脚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就是受到的管教。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有爱心，第十三章就是我们要有爱心，彼此相爱的心，客旅要接待。这边就讲到说有人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哈，这就是说神的心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接待远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会一段时间我们会接受到神的这个旨意，很多人接受了接待之后呢，原来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的喜乐哈。然后呢纪念受苦者，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哈。有人说这个捆绑的人就是坐监的人，而这个坐监的人呢，主耶稣也说在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在我渴的时候给我喝，在我坐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不是你是坐监犯科的人，而是说你为了神的信仰里面被捆绑，我们要去纪念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更重要的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常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也都是用婚姻的关系，新郎新妇的关系。这个淫乱常常讲到不只是人身体淫乱，还是跟神之间你有另外的人，这都是不好的。所以在婚姻上面我们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哦，这是不可行淫。 要常常颂赞神。这边讲到说，我们要这边讲到说，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就是将颂赞献给神。这边讲到两个不同的果子，一个是颂赞为祭啊。我们之前讲到有五个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祭，颂赞为祭，还有一个是什么？捐书行善为祭啊。这是在第十三章的十五节。然后不可贪财，你们曾经不可贪财这件事情呢，讲得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基督徒还是很软弱，就是说，你到底是靠神还是靠钱呢？你是用神来靠钱，用神啊，你希望神来多给你祝福，还是呢，你用钱来靠神？这很重要。那我们常常讲啊，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大家就觉得啊，这真是什么很有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有钱啊，你们讲的都是高空的话啊。但是这边讲到说，他不是告诉你不要管钱，还有重要事情，因为什么？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钱不是万能，谁是万能？主是万能，神是万能。他万能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他不撇下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就是在我们跟世上的人一直在谈的时候，常常都讲说退休啊要花多少钱啊，这个钱我们要存，那个钱要存。我们心里面要讲，这个鸟这个花都不种不收，但是神还给他那样装饰，神还给他生养，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需要惧怕啊。要专心正道，倚靠主恩，不可以忘记行善的事，不可忘记行善的事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要讲到信徒与引导者的关系。这是在第十三章的第七节，这边讲到是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怎么样想念他们。这个不是说想念他那个人真好，而是什么？思想他，思考他一生，然后呢效法他们的信心啊，然后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这里面讲到的，一般来说是这个从前引导你的人是已经过去的人，已经远离你们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啊。这不是要你们说哦，好，你听我讲了，我看看你以后的结局如何，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们的这个叫神给他们的任务，然后呢，你还要看到他们纵使已经过世了，他们手边的成就，他们的果效一步一步的成就出来。你们看他们这边讲到说为人的结局，这个结局是讲果效，不是说一个人讲了，然后我们就看你讲能不能讲能不能说哈，不是这个意思哦。然后接下来讲现在引导你的人，那现在引导你的人大部分都讲到的是一个传道人。那前面讲说以前从前引导你的人，这个包括了从神使用的各个工人，甚至可能是你个人有亲近过的，那这一些人他们信心的前辈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你怎么样的帮助你知道。那现在有一位，这一位目前在引导你的人，很显然是另外一位传道人，他在引导你的时候呢，你要顺服，你要顺服。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顺服呢？啊，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这在第十七节。他们还在神面前要交账，因为我们是神托付给他的羊群，神为我们，如果说那一位引导我们的人为我们担忧了，就表示我们灵性出了问题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要使他在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啊，这就是我们跟引导我们的人之间的关系。那到了最后呢，他还是有祝福。第二十二节这个很令人感动，他说什么？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他还觉得他自己是什么？略略的写。他略略的写，我们讲了多久？三个礼拜，而且还讲不完。这是他略略写，这个是多么一个谦卑的人哈。然后呢，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那这里面呢，这是你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唯一的一位基督徒的名字。那这个提摩太 一般来说都同意，就是那一位保罗的这个属灵的孩子提摩太，而且呢他被释放，很显然他被关了。我们之前有提到提摩太他怎么样，他软弱啊，还要告诉他你不要以为耻啊，不要以坚定为耻。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他成长了，他也坚定了，他甚至入监也不怕了。他们现在很高兴的说他将要被释放，他已经释放了，你们若快来就可以同去见他们啊。那这也有人讲说，这一段话是不是提出来，这很可能是保罗写的，因为不是保罗怎么会提到他呢？但是又有人说，你看那个字句，弟兄提摩太的那个顺序，好像原文怎么样跟前面几本书提到弟兄提摩太的方法不一样，又好像成为反证。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再说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是谁，因为说再多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使用了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叫基督徒吗？为什么我们不叫耶和华徒呢？为什么我们不叫上帝徒呢？因为我们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祭，他是那更美的约的中保，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依靠神、遵行神、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那至高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守节信心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接下来我们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开口扬声颂赞主耶稣基督至圣尊名的时候，我们满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是基督的美好。在这世上我们已经不再挂念，我们乃挂念属天上的事。我们赞美你，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